在诺克斯礼拜堂里面就讲到，他就讲到这个他在台湾做的工作，那么他的目的是希望说能够感动有一帮加拿大的人能够和他回到台湾，那么的的确确能够加入，那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孤单了，那么然后这个工作可以继续往前去。那么最后呢，他用很沉重的语调他说，他长达两年之久，我在加拿大马不停蹄的奔波，想说服一些年轻人到台湾帮助我们开荒，但直到如今是徒劳无功。好像这里的人呢没有看到拆船的意向，似乎呢我要只身的返回台湾，而且不久之后他说我的遗骨呢就要埋葬在台湾的荒山野岭。那最令我伤痛的就是竟然没有一个年轻人听见我这次回到加拿大所附的护照，以至于没有人接续我在台湾所开拓的事故。所以这是他很有名的一篇的讲道，后来他就回到台湾去了。然后呢最后他果然他是埋在台湾，他最后一天还是一大早起来，然后呢他知道他病入膏肓了，他不肯走。为什么不肯走？因为他的儿子还在香港没有回来。那么如果大家去淡水你就知道了，那么你如果在淡水就是在他住的地方远远可以看到港口，那么到底是父亲的直觉还是怎么样，他知道说的他儿子要回来，他怎么样都不肯走，所以他就等等就希望能看到那个船的影子，那果然终于给他等到了。但他白天呢他还是到学校去，因为那次到加拿大他去募捐呢，他就希望是能办了牛津学堂啊，能够帮助这个这些年轻人。那么好了，那次啊在加拿大不光是长老会的人捐，连什么美美会的都受感动。所以大家如果到这个淡水去看，到现在那个建筑还在，而且是完全是福建的那个完全的古老的建筑，那么现在已经变成真理大学了，但是早期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这样子。那么他就回去了，然后白天他还到这个牛津学堂里面去，那么然后呢他最后他还是被就接走了。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淡水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到他的故居像个白宫一样，那么还有你可以看到他的坟墓地就葬在那里，而且他娶的是台湾媳妇，就娶了台湾妻子，所以台湾人到现在很骄傲说是他不是台湾的女婿。那么很清楚的，你如果去读他的故事的话，还有他的传记的话，那很多的话就很像戴德生的话，他真的为了台湾把什么都摆上了。所以看上去呢没有人答应护照一同再来到台湾，结果没有想到在台下有一个人，一个学生，他的名字中文叫做古约翰。那为什么翻译古呢？因为他英文叫 Go Forth， 那 Go Forth 那么 Go Forth 就往前走的意思啊，那么 Go Forth， 所以中文就干脆把它翻成古，然后就翻成约翰。那这个人呢他后来做见证，他怎么说呢？他说当我听到马街这些话语这番话以后，我深深的感到羞耻，我巴不得大地会裂开把我吞没来解脱我的窘态。我是主耶稣用重价买来的，我怎么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安排我一生的道路呢？正如主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所说的，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从那天听了马杰的呼召之后，我多么盼望我能找一些有关海外拆船施工的刊物或者书籍，我义无反顾的要往遥远的海外地方去，向那些仍旧没有接触福音的人传扬福音。从此我肩负了向国外做拆船工作的使命。后来没有想到神把他带到哪里去，打发到东北去。到东北那么他就接到一封信，戴德森的信。那戴德森去对这个年轻人怎么说呢？因为他的名叫 Go Forth， 就是你要往前走， 然后下面加一句，用英文讲，他说你如果要往前走不要忘记你要用膝盖走路的。在中国要把福音打开的话，就一条路，你不能用腿走，你要膝盖走路。那么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给他一生很大很大的帮助。后来果然就借助古约翰就带来了东北大的复兴。这是的的确确，这是马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么主所拣选的人呢，就是不一样。后来有人呢形容这个古约翰，他说呢，他的脸呢是天使的脸，他的口才呢是天使长的口才。所以你就知道说神一定找这个实在他所拣选的。那么他吸引到一个地步，有个女孩子就偷偷的去读他的圣经，这个读他圣经，圣经上密密麻麻就写了很多字。然后那个女孩在身边有个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嫁给他，但是他他只是告诉主说我要嫁给他。后来主听他祷告，他果然变成古太太。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你就知道主用的人呢实在很是主打发到这来。那么这个所以呢从加拿大打发来就是三个很有名的人到现在啊，一个是 A.B. Simpson， 那 A.B. Simpson 就是宣信宣道会的，那么后来他到了中国，后来到了纽约，那么所谓的宣道会是从纽约开始的。你如果到纽约第八大道43街左右，那个就当时他们最大就是他们聚会的地方。所以这个宣信呢可以说是加拿大人，但是后来到了美国给了我们许多的帮助。那现在很多弟兄们唱的诗歌里面什么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什么那些诗歌，那么很多都是 A.B. Simpson 写的，宣信弟兄写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知道是当时的故事。所以马杰跟宣信应该同一个时候的人，那么然后古约翰呢又是比较晚一点，所以到了古约翰的时候，那么大家应该就知道是到了这个靠近1900年左右。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是借了好几个大的复兴啊，那么其中有个大的复兴叫东北大复兴。那么在宋尚杰那个时候前后那是有个兴化大复兴。那么1925年左右，那么刚好是五三惨案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呢从日本就请来了一个圣教会，就是圣教会大都要写那个荒漠甘泉，那个就是圣教会的。那这些人都算圣洁运动里面的。那么那个时候五三惨案是大家很紧张，结果没有想到呢就是那一次在上海带来很大的复兴。那么像纪志文了，就是那个时候的就那个时候被主得着的，还有很有名的林良堂的赵世光了，什么都是那个时候遇见主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江流得救的时候就是纪志文给他传福音，纪志文定给他传福音。后来纪志文布道团里面有个团员叫做什么，叫做宋尚杰。所以宋尚杰弟兄后来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加入这个布道团。那么这些都算伯特利，伯特利通通是什么圣洁运动的。所以圣洁运动那个时候有那么多弟兄能到中国，那不要忘记这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大的复兴，不是在美国的大的复兴。那么按理来讲卫理公会是英国的，怎么会叫美英美会呢？因为他们到了美国以后大复兴就叫美英美会，所以呢他们有会读啊什么的，那么大复兴，而且他们的人数是什么，是千倍的增长。而且所谓今天的灵恩运动是从圣洁运动来的，怎么知道现在的罪根拔起来？因为圣洁运动要拔罪根的嘛。他们说好了，如果圣灵一浇灌，因为根据旧约圣经就是说膏油不会倒在肉体上，所以如果圣灵浇灌了，那就表示说你得到洁净，罪根已经拔出来了。所以当初的灵恩运动它的目的不是要知道一些经历奇异的经历，不是，他们当时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有一个心愿，那个心愿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圣洁。那么圣洁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得到第二次的祝福，他们觉得得救是第一次的祝福，第二次祝福呢就是圣灵浇灌。所以在 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工作就在这个中，所以好多人追求圣洁。那么这些传教士到了中国，当然呢也把这个道理就带来了。所以在中国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美林美会也很受欢迎，尤其如果大家到这个东马去，就东马来西亚，那都是那个几乎都是卫理公会的美林美会的，美林美会就表示他们是圣洁，您懂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有个很有名的会都，那么就是就是江守道弟兄，他的父亲叫做江长川。那么你看见他是非常有原则的，在上海一个很大的礼拜堂，那么这个算是会都的。那么然后呢，这个美林美会办的学校有名的就是苏州的东吴大学，那最早期这个都算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美或者圣洁运动呢到了中国。那么那个在1925年，那个刚好是从日本有一个地方叫威克斯，那么他写了好几本书，到现在还是很帮助弟兄姊妹。不过他也是所谓圣洁运动典型的人物。那么然后来了以后，那么果然如果今天大家要去看圣灵在中国的工作，几个响当当的主所用的仆人啊，都在那个时候被主得着，被主吸引起来的啊。所以这个，所以东北的大复兴加上新化的福建的复兴，加上可以说再加上这个上海的大复兴，那么圣灵呢就一切都预备好了。那么最后呢，有一班中国的年轻人被主吸引起来，那么结果这个责任就落在他们的身上。那么长江后浪推前浪，因为长久摆在后面，所以主在做，主在中国的工作是空前的。这个西教士他们都觉得非常的稀奇，因为有一度所有的西教士全部被送回去了，被送回到这个被送回到原住地区了。那是韩战，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但是圣灵呢可以继续他做他的工作，那么这个我相信只有可以记在天上，神知道到底在神的儿女中间神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他可以看得见这些工作呢，你可以看有轨迹可循的，一步一步的你看出怎样的工作。现在回过头去看呢，神用台湾有他的原因的。因为你想想看，那曾经有一度在整个这一块大地，在整个这一块土地上，那么我们知道说当然受一种思想是没有神的思想，所以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的神好像还为着福音留下一个遗种。那万一有一天那真的这些福音的种子完全都长不出来了，那起码还有一个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在时局上也有很多的安排。其实回过头去看，我们知道一点都不是偶然的。好，所以很清楚的，你看主在台湾的工作是不只为了台湾，你看也很自然的影响到东北，影响了整个的中国。那么像台南，他们做台南的工作，那间接的也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史。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说神的的确确是在历史中行走的时候。那现在呢，我想应该很清楚，我们应该来到了这个戴德生，到了戴德生的时候。那么因为戴德生呢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想我们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只要把这个重点呢点一下就可以。他是1832年出生的。那么讲到戴德生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读到，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读到一本书，是余立功弟兄写的。那么他很有资格写，因为他年纪的确他年纪很大，被主接去的。那么他真正中国近代很多的故事他都经过，所以他呢有一本书是讲到西方的宣教运动。那么他当然也讲到这个戴德生。那的的确确因为戴余立功弟兄呢，他是德国人一定有帮助的。那么而且在抗战的时候他是专门做这个学生工作，那么也认识江弟兄啊什么等等。那么他呢是完完全全，他觉得他有一度是100%他觉得 主在那个工作在世里面所看见的都是正确的，都是对的，所以就是很少有一些的传道人